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石教授您好。
哎，你好。
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财长弗雷登伯格发布了一个经济和财政回顾和展望的报告，做了一个类比，说是政府创下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
是不是说受新冠疫情影响，这个赤字是在所难免的呢？
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赤字呢，主要是现在政府有两个财政补贴的那个项目在运行，一个名字叫 Job Keeper， 一个名字叫 Job Seeker。政府的政策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资助澳大利亚的普通的公民，来帮助他们度过冠状病毒的这么一个危机。
各国政府现在基本上也都在不同程度的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
为什么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政府会产生赤字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二战以后的话，每个国家，每个西方的国家都采用我们称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什么叫凯恩斯主义呢？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凯恩斯是曾经的一个英国的财务的大臣，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936年的时候呢，就出版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实际上是说在一个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是应该出手来资助的。那么资助方法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用财政支出的方法，简单讲的话就是发钱啊，就是把钱呢发给那个老百姓，让老百姓去花。那么花了以后呢，这样因为产生这样花，有钱了就有需求嘛，需求就有人想买东西了，那么就有人去会生产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促进那个生产啊。那么另外一个政策呢，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是在澳大利亚的话是由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所管的啊。现在澳大利亚货币政策很简单，就是把那利息的话降得低低的啊，现在是 0.25
的最低了
那个利息，哎，对，就不能再低，再下去就零了啊。好，那么回到财政政策，就在一个国家面临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有政府发钱，那么这个钱的话，从政府角度来讲，它当然是欠的啊，因为它，每年的那个税收收入基本上差不多固定的，但是你要发钱，这钱哪里来？它必须要用那个财政赤字的方法啊，来那个发这钱。这就为什么每一次政府增加它的财政支出以后的话，必然会产生那个财政的赤字，哎，这就是赤字的来源。
Job Keeper 跟 Job Seeker 虽然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但是在稳定经济方面，尤其是在扶助老百姓方面，其实作用非常大哈。
如果没有这两个大的这个政府的支出项目的话，澳大利亚失业率的话现在应该肯定已经飙升到15%以上了啊。但澳大利亚失业率现在还基本上控制在7%到9%之间的话，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比较大的政府的支出项目啊，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也是每一个西方政府都会做的事儿。
我看到他这个报告中说，这个本财年的他有一个数字叫债务总额啊，债务总额它是达到8519亿澳元，
是
占 GDP 的45%，然后其中另一个数字呢是债务净额达到是6770亿澳元，占 GDP 的35.7%。这个债务总额和债务净额有什么区别呢？
债务实际上是跟财政赤字有关系的，因为每年如果一旦财政赤字以后，政府又不那个印那个钱啊，只有那个联邦储备银行才可以印钱。但联邦储备银行的话，实际上是不属于政府，它是属于国会的啊。所以政府要弥补这个赤字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老百姓借钱，打借条啊，实际上是这意思。那么这个借钱是怎么借的呢？就是政府发行总债券，叫政府债券，英文叫 treasury bond。 那发行政府债券以后，谁购买了政府债券的，等于是政府向那些人，这些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机构，也可能是银行诸如此类的都可以啊。因为公开发行的你都可以澳大利亚啊 ASX 就是澳大利亚那个证券交易所里面去购买啊，那么等于是政府向这些人借钱，那么借钱所造成的就是一个债务嘛，就是欠的那个钱啊。财政赤字的话是一个年度的概念啊，一年欠多少钱，但是债务的话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概念，因为它是比方说过去10年当中所欠的钱加起来才是一个债务。债务总额就是过去的 100年来 ，OK，、
哦、这样的
如果多、
哦，
对对对，欠的整个钱的那个总额，那么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是净债务，一个是 gross， 一个是 net 的概念啊。那么总的债务的话，讲的就是从起算的那一年开始，总共借的那个钱是多少啊？
嗯，
那么净债务呢？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政府实际上是
还了一些
啊、我们还了一部分的债务啊，我们英文里面就是 retire， 就是淘汰了一部分的债务啊，
嗯，
所以总的债减去你已经还了的那个债的话，就是净债务。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债务是有上限的，对不对？
对，为了保证叫做 fiscal health 财政方面的健康的话，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债务上一般是都设了一个上限啊。啊，但这个上限的话是浮动的，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再碰到像今年这种冠状病毒的这么个状况的话，那么它的债务上限是可以提的啊。那么如果大家看美国的话，也同样的情况，美国是债务上限是由国会 Congress 设的啊，但是像今年碰到这些情况的话，然后总统就像国会要求就提高那个债务上限啊。那么澳大利亚也同样的情况。就是债务上限的话是 Parliament 的设的，是两党的那个 Parliament 的设的、嗯、但是呢如果在今年特殊情况之下的话， Budget Deficit 很高的时候的话，那么 Prime Minister 跟 Treasurer 的话就会要求 Parliament 的提高那个债务的上限，那么如果是那个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跟 Senator 都同意的话，那么它的债务上限是可以提的、啊、
您看这个二战后的这个财政赤字当时恢复的这个政策给现在有什么借鉴意义吗？比方说这个人口政策吧，当时呢是当然是国境是开的，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呢，国家的这个边境政策呢比较严，当时是出现了一个婴儿潮嘛，二战之后为了恢复这个财政跟这个国民经济，您觉得现在的这个经济恢复计划里边从二战后的恢复来看有借鉴意义吗？
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啊，因为当时你提到二战以后的一个人口政策，那么二战人口政策就是因为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非常少啊，
嗯，
所以他是想用那增加人口的方式的话来提高那生产的能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我相信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话会改变他的人口政策，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第一就是说现在不是因为战争而减少那非自然的那个人口啊，人口并没有太大的减少。第二的话，你即使有现在这样的政策的话，人们也不大会也跟着这个政策走。所以在澳大利亚来讲的话，要经济发展的政策的话，最主要的政策的话就是怎么来减少那个经济生活当中的摩擦。那么最主要的一个方法的话，现在联邦政府层面就是说要改变它的税制，就最主要就是要减少那公司税，使得有更多的企业的话有这样的动力来提高它的生产，因为企业税一旦很高，大家都知道，如果企业赚了利润的话，它有很大一部分钱是要交那个企业税的，那么减税就意味着更多的企业的话愿意投入更多的投资来生产，然后得到利润以后，因为比较少的一部分交给那个政府的话，他们就可以留更多的那个利润啊，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刺激政策啊。所以在澳大利亚的话，还有一方面的话会进行比较重大的改革，因为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的话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话有时候还是挺多的啊，效率并不是很高啊，所以呢这一届政府的话现在实际上是在准备，就是说过了这个疫情以后的话，怎么来通过提高那个政府运行的效率，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样的方法的话来刺激澳大利亚经济的恢复啊，这是他现在的一些政策的主要的导向，而不是一些人口政策。
您提到政府对比方说经济的一些调控和干预，其实主要是指的是比方说一些投资呢，尤其是境外的一些投资呢？
境外的投资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实际上还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经济。因为比方说澳大利亚对那个银行业的管制的话就非常严格，包括对那个就是说任何的一些比较中小银行或者新的一些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想进入这个澳大利亚银行业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么使得就是澳大利亚银行业的效率就不高。 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澳大利亚准备通过一个新的法规啊，使得中小银行或者是新兴的那种以手机为主要媒体这样银行的话更容易进入那澳大利亚的银行业，然后提高澳大利亚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啊。当然还有一方面的话很可能为重新振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制造业几乎已经是空心化完了就没有了啊，所以澳大利亚必须要用新的一些经济政策来激活澳大利亚经济本身的活力啊，那么使得澳大利亚在疫情过了以后的话能恢复它的经济。
非常感谢石教授的解读和分析，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